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对川普表示，美国情报界没有编造文件指控俄罗斯搜集不利于川普的情报。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马蒂斯在国会作证时说，二战后建立的全球力量平衡受到空前威胁。
当选总统川普承认俄罗斯侵入民主党电脑系统，企图干涉美国总统大选，但否认俄罗斯掌握对他不利信息的报道。
中国时间1月1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告诉当选总统川普，美国情报界并没有制造一份声称俄罗斯收集了情报，意图使其名誉受损的文件。本星期早些时候，网络媒体 The BuzzFeed 在网上贴出了据说是有关上述内容的详尽的材料。材料指称，川普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个人的低俗的表现，以及俄罗斯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发展跟川普的关系，支持帮助他。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发文承认，克拉珀打电话给他，声称克拉珀谴责了被非法传播的假的编造的报告都是杜撰伪造的事实，太糟糕了。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四发表年度报告，指出美国唐纳德川普的当选以及欧洲崛起的民粹主义政治家是对西方民主的重大威胁。这份700多页的报告详细讲述了9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报告说，川普以煽动仇恨和不宽容的手法当选，并说川普当选反映出一种可以在中国和俄罗斯这类国家里看到的现象，那就是对强人统治的痴迷。报告说，川普和欧洲各种政治家通过煽动种族主义、仇外情绪、仇视妇女和本土主义来获取权力。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首次承认俄罗斯黑客侵入了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系统，企图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在星期三为时1个小时的记者会上，这位即将就职的当选总统坚决否认一份未经证实的报告，说的是俄罗斯掌握了对他个人不利的信息。川普还再次抨击了美国的情报机构。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的报道。
川普星期三举行了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的首次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承认俄罗斯黑客侵入了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系统，企图影响去年11月8号的美国总统大选。川普说，
就黑客入侵而言，我认为那是俄罗斯人干的，但是我们的电脑也受到其他国家和其他人的入侵。
川普看上去要轻描淡写对待这件事，随即指向中国黑客入侵美国电脑系统，还指向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没有保护好自己的电脑系统。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完全是在等待黑客的入侵，他们做得非常糟糕，他们本应该有防止黑客入侵的措施，我们就有。
川普还强烈谴责一份未经证实的报告，说的是俄罗斯掌握了有关他不道德和有损声誉的情报。
那都是假新闻，都是假的东西，都是没有发生过的。
川普称赞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这份报告是假的。他还感谢媒体决定不公布这份报告，同时将矛头指向美国的情报收集人士。
我看了他们那份胡说八道的报告，是由谁公布出去的？或许是情报机构，谁知道呢？不过有可能是情报机构。这种做法在他们的记录上是个巨大的污点。
川普还抨击了有线电视新闻网播出了有关那些指称的报道。
不是你，不是你，你的机构很糟糕。
记者会现场摆放了大量的财务和法律文件。川普宣布，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他不会从其商业帝国剥离出去，也不会成立一个他无法控制的保密信托。川普说，公司将由他的儿子经营，生意上的事也不会跟他讨论。不过，有些人认为这些还不够。维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萨巴托对《美国之音》说，
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位独立的道德官或专家会认为这样做就够了，但是很明显，我们现在只能面对这种情况。
不过，川普坚称他采取的这些步骤足以避免他总统任期内的任何利益冲突。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华盛顿报道。
另外，中国政府表示，南中国海问题已经降温，希望域外国家能够尊重。此外，北京政府说，中国完全有权在自己的领土上从事自身主权范围内的任何正常活动。与此同时，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经台湾海峡返回山东青岛。中国是在回应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雷克斯·蒂勒森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以强硬语气表示，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必须采取新的方式。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卡拉你好。
荣香，蒂勒森的马拉松式的确认听证会长达9个小时啊，他对于美中关系尤其是南中国海的问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陈述呢？
蒂勒森以明确强硬的语气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陆行为和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来相提并论，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指控，也非常严重的说法。那么蒂勒森还明确表示呢，美国必须明明白白告诉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呢是不可以被容忍，而且是美国不会容许中国这么做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蒂勒森在听证会上面对于美中关系有什么样的阐述。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工程是对争议海域进行的违法行为，没有遵守国际准则。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行为也没有一贯遵从他对国际协定的承诺。中国盗取我们的知识产权，而且在数字领域很激进，具有扩张性。
一些国会山的助手还有专家呢，给蒂勒森取了一个绰号，叫做“暴龙”，因为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Rex Tillerson， 那么他的绰号是 T-Rex。中文叫做暴龙。那一位助手告诉美国之音，在蒂勒森对中国发表这么强硬的说法之后呢，相信他的绰号也会被更多人使用。卡拉，
荣香啊，除了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之外，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也受到各方的关注。那么今天奥巴马政府就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说，中国补贴铝生产商是违反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那么这个问题就又浮上了台面，可以给我们说明有关的情况吗？
今晚再过一个星期呢，奥巴马总统就要卸任，不过他的政府呢今天通过了世界贸易组织投诉了中国以廉价的贷款对中国的铝制造商来提供了援助。那么这让中国的产品呢可以以低廉的价格在市场出售，违反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白宫的发言人欧内斯特怎么说。
今天上午，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宣布，我们已经对中国以人为方式提供廉价银行贷款和过低的投入价格提出申诉。我们的理由是，这些廉价贷款和低投入价格导致铝产品的全球产能过剩，削弱了美国工人和企业的竞争力。今天的这一行动之前，奥巴马政府通过双边渠道做了大量工作，试图说服中国采取有力手段解决中国铝业产能过剩的问题。
这是奥巴马政府第16次通过世贸组织来控诉中国。而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当选人他一向是提倡贸易，也一向提倡美国第一。那么一般也认为未来几年也会看到越来越多美中之间由于贸易而引起的争端。卡拉。
好的，非常感谢荣香带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候选人雷克斯·蒂勒森在过去10年里担任美国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的掌门人，他与俄罗斯达成的巨额交易曾让他获得了俄罗斯总统普京颁发的友谊奖。但是美国后来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迫使蒂勒森冻结了其大部分交易，这让蒂勒森和埃克森公司感到相当的沮丧。我们来看记者丽萍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说，由于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具有达成协议的才能，所以他提名蒂勒森为国务卿人选。
蒂勒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最具才能的全球商业领袖之一，他曾经在石油工业或其他工业历史上达成过最大的一笔交易，他会是一位优秀的外交家。
蒂勒森没有正式的外交经验，不过追溯回1990年代，在他出任埃克森高官期间，他曾经与俄罗斯官员合作，并且见到了普京。
我从1999年就开始认识普京，我和他有密切的关系。
蒂勒森2006年成为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后，他与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加深。蒂勒森与莫斯科签署的最大一笔合同是在2011年，他与俄罗斯国营能源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第二年，他在莫斯科附近同普京会面，进一步巩固了这项包括在俄罗斯北极联合探勘石油的协议。
总理先生、当选总统先生，谢谢你们的热情欢迎。对埃克森美孚和俄罗斯石油公司来说，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2013年，普京为了表示对蒂勒森的欣赏，颁给他友谊奖，这是俄罗斯对外国公民的最高奖项。但在2014年，由于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并且对乌克兰东部进行军事干预，奥巴马政府开始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从而阻止了这段蓬勃发展的商业关系。埃克森美孚执行了制裁，缩减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合作。蒂勒森曾经批评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是无效的，他把埃克森形容为附带损害的受害者，称其损失高达10亿美元。埃克森还游说美国国会议员允许下一任美国总统解除这些制裁，从而可以实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埃克森和俄罗斯的合作协议。俄罗斯里海地区是埃克森石油公司在美国境外的五大上游业务能源生产来源地，其他来源地包括了中东地区、尼日利亚、安哥拉和挪威。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华盛顿报道。
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退休海军陆战队将军詹姆斯·马蒂斯星期四在国会作证时说，二战后建立的全球力量平衡受到了空前的威胁。马蒂斯说，这种平衡正在经历二战以来的最大的攻击，这种攻击来自俄罗斯、来自恐怖组织、来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动作。马蒂斯是在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举行的内阁人选确认听证会上回答议员们提问时说这番话的。马蒂斯说，遏制目前很关键，但是他补充说，美国的武装力量目前还没有强大到同时应对所有这些挑战的程度。参议院就川普内阁任命人选的听证会已经进入了第三天，今天面对参议员询问的包括得到国防部长提名的马蒂斯以及得到中央情报局局长提名的蓬佩奥。这两场听证目前还在进行之中，我们请到了美国之音的龚小夏来为大家进行点评。小夏你好，我们知道此前是对这个国务卿候选人蒂勒森的提名进行了一个听证，那么今天又对国防部长的候选人马蒂斯进行了听证，这两场听证会是不是很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昨天的听证一上去，当蒂勒森一坐在那儿，你就看这两边的议员呢就非常有些民主党议员，特别是还包括一些共和党议员是有敌意的。
是的，
上去的提的问题，一开场的讲话好像对他很不客气，因为他呢也是有一个他没有什么从政经验啊，他应该是完全没有从政经验。昨天听证是他第一次大规模公开露面，所以昨天听证进行了9个小时，今天还得各种各样就是关于他的那个听证的证人还在作证。那么今天马蒂斯是个有名的战斗英雄，所以他在伊拉克战争中是以他非常勇敢跟士兵在一起著称。那么这一次他上去呢，一开始的时候呢，两边议员都显出非常友好的态度，所以呢显然是对他的那个提名通过没有什么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就是他们在不断的问，包括昨天的蒂勒森和今天的马蒂斯，他们都在谈俄罗斯。其实中国谈了一点，但是俄罗斯占的这整个篇幅就是应该说是大到有点儿就不成比例，所以我觉得这挺是问题的。因为最近所谓俄国情报攻击的这个黑客攻击引起了太多注意，但实际上现在呢世界的问题，你比如马蒂斯吧，我们他在中东出来，他伊拉克、阿富汗都打过，他应该最关键的问题是问中东恐怖主义怎么对付，可是呢今天问的太少了，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应该说15分钟以前吧，还没有听到我觉得我希望得到的那个消息。
您刚才也说了，这个俄罗斯的问题是被炒得火热啊。这个川普和情报部门最近也是，在各种问题上闹出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矛盾。那么这样的矛盾有没有在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个蓬佩奥的听证会上有没有体现出来呢？
体现出来，能看得出来。而且就说大家集中问的问题很多，就是说你当中情局长之后呢，你会对跟总统什么关系？那么中间有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在竞选的时候，川普说过他要继续支持进行水刑。 我们也都知道蓬佩奥作为川普的支持者也说他支持中央情报局对恐怖嫌疑分子进行水刑。那么这个所谓反酷刑，国际反酷刑条约很多这个问题，今天也这个问题又提出来了。这很有意思，因为川普已经改了口，川普说他跟马蒂斯谈完之后呢，他就觉得说马蒂斯说我给我一瓶啤酒一包香烟，我解决恐怖分子那个拿他们口供比水刑容易多了。那么今天蓬佩奥说了一个很关键的话，他就说如果总统任命就是命令他对嫌疑犯进行酷刑，他会拒绝，也就是说他会抗命。这一点呢，让很多民主党的议员呢也就感到松了一口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明显看到呢，这个中情局这个局长目前看来听证还比较顺利，应该是对目前应该说不顺利的只有迪勒森，不算顺利也不算太不顺利。
那就您刚才说到就今天进行的这个国防部长和中情局局长的提名，您觉得他们现在有没有面临什么阻力呢？
有一个很那个值得看的问题，但是不算是太大的阻力，就是这个国防部长后任国防部长马蒂斯从军队中下来三年，根据美国的法律他必须下来七年之后才能够重新就是进文职。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国防部长是文官，不是军官，不是武官。那么他这个三年他就必须得到国会的豁免。刚才我就是进来的时候，国会还在参院还在投票之中，看上去马上就要过60票，这个参院过去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如果不过60票，那参院就会不断的辩论，所以会拖长很长时间。现在看来这不是问题，但是明天早上众议院会投票，这也是在这一次听证过程中呢，这个众议院唯一有一次说话的机会。所以大家开玩笑说，众议院好不容易逮着一次跟提名听证有关系的说话，他们赶紧得说，所以明天早上要看众议院的。
好的，非常感谢龚小夏来给我们带来的解读。感谢龚小夏来到我们演播间为我们带来访问。
好的，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已经采取了第一个步骤，旨在废除奥巴马的医保计划。俄罗斯对美国军人和坦克抵达波兰表示关注，称美国军队进入波兰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墨西哥总统尼托说，他希望与川普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但绝不会支付美国在边界修建隔离墙的费用。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
一起来回顾今天的重点新闻。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指出，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欧洲崛起的民粹主义政治家是对西方民主的重大威胁。川普首次承认俄罗斯黑客侵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系统，企图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获得国务卿提名的迪勒森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工程是对争议海域进行的违法行为。
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参议院已经采取了第一个步骤，目的是废除奥巴马总统的 医保计划。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安华在新闻中心为您介绍。安华您好。
好的，林森你好。共和党人呢已经把废除平价医保法，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这个奥巴马医保呢，作为当选总统川普上台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川普星期三表示，他希望废除和替代奥巴马医保的这个努力能够同时进行。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We're going to be submitting.
我们的卫生部长任命一旦获得批准，就将立即提交计划，开始废除和替换的过程，有必要同时进行，将包括各个部门。你们明白，但这一进程的开始很可能会在我上任的同一天，可能是同一个小时。我将废止并替换奥巴马医保，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将让一个健保法案获得通过，我们将让民众的健保在这个国家受到关注。
那么参议院星期四早晨呢，是以51-48票的这个简单多数投票结果批准了允许废除奥巴马医保的立法进程推进的这个规则，而且呢，并没有出现民主党人可能会使用这个阻挠啊议事策略的这个filibuster 这个情况的出现。那么共和党人在参议院100个议席当中，现在是目前控制了52席。那么在共和党人同样占多数的众议院，预计本周呢将就这项决议案进行投票。共和党领导人计划1月底前能够完成废除奥巴马医保的立法草案。那么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是，如果共和党人取消奥巴马医保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么截止目前，对于共和党如何替代奥巴马医保法还没有达成共识。奥巴马医保在之前为这个缺乏医保的2000万美国人带来了医保。民主党人在2010年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民主党控制国会两院的时候通过了奥巴马医保。而共和党人呢就一直在强烈反对这项医保法，表示这部医保法开支太大。好的，以上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俄罗斯方面星期四对美国军人和坦克抵达波兰表示关注，表示这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第一批美国军人星期四从德国抵达波兰，作为装甲旅战斗队的一部分，他们周四在奥尔什纳市越过了波兰边界，目前前往扎甘的营地。装甲旅战斗队指挥官在欢迎仪式上说，美军将立即展示他们的能力。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的部队将在附近的靶场进行训练，展示他们的杀伤力。我们迅速抵达这里，证明我们不仅是永不懈怠的美国陆军，而且是盟国的一个团队。盟国是一个由团队组成的团队，如果需要，没有我们克服不了的挑战，也没有我们跨越不了的距离。美国计划最终把在波兰的驻军增加到3000多人，这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波兰驻军的最高人数。这项任务被称为大西洋决心。美国军队以87辆艾布拉姆斯坦克和500多辆军车将在波兰和其他几个附近的北约成员国轮流驻留。这些国家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这次部署是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下令进行的，这是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做的回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四称，这一行动威胁了俄罗斯的利益和国家安全。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短消息。美国司法部的督察长迈克尔·霍洛维兹星期四宣布，将广泛的核查联邦调查局对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使用电邮的调查。他说，这次审核是应多位国会议员和公众的要求启动的。此次内部调查将审查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是否遵守了既定的政策和程序。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星期四驳斥美国国务卿候选人蒂勒森在国会听证会就美国如何对待中国在南中国海建人造岛的言论。蒂勒森说，美国将要求中国停止造岛，也不允许中国前往这些岛屿。中国专家反驳说，美国如果采取任何以上行动，只会推动中国进一步的加强军事建设，甚至在有争议的海域建立防空识别区。
由于当选总统川普在星期三首次记者会上就减税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细节语言不详，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受到打击。 美国股市星期四出现了自川普当选以来的首次大跌，道琼斯和标普指数一度出现了自十月份以来一天的最大跌幅。尽管中午时分小幅回升，但是道指进一步从20000点回落。网上零售巨头亚马逊公司在其网站上披露，将在未来的18个月里在美国创造100000个就业机会。亚马逊被称为是消灭传统零售业工作机会的推手，而它的扩张也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亚马逊正在向时尚和云计算市场转型。分析认为，这一宣布无疑给后任总统川普的脸上增了光。
墨西哥总统涅托星期三说，他希望与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墨西哥绝不会支付美国在边界修建隔离墙的费用。
我们鼓励公开和充分的谈判，所有定义双边关系的问题都可以讨论，这包括安全、移民和贸易，但我们永远也不会接受任何有损国家尊严或是墨西哥人尊严的做法。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承诺要迫使墨西哥支付边界隔离墙的费用，修建隔离墙的目的是制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川普还威胁要对把工厂前往墨西哥但把产品销往美国的公司征收巨额关税。他还说要取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该协定让墨西哥更多受益。墨西哥总统涅托说，他反对有人企图用威胁和恐惧来对外国投资者施加压力，但是他强调说，他希望贸易协议能够让两国平等受益。
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断言与俄罗斯关系没有重新开始这样的事情。有些欧洲人认为，川普相信俄罗斯幕后操纵黑客攻击美国民主党电脑这个迹象显示，不能保证美国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一定会好。与此同时，新闻报道说，对于那些富有争议的情报资料的质量，公众的质疑日益加重。这些资料的来源被追踪到伦敦一家私人情报公司，该公司的老板有过英国间谍的背景。下面是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私家情报行业在伦敦的市场很兴旺，这是奥比斯商业情报的办公室。报道说，这家公司搜集各种情报资料，包括能够损害后任美国总统信誉的情报。川普在他胜选后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试图消除人们关于他与俄罗斯有共谋或者他屈服于俄罗斯的看法。
没有重新启动的按钮，我们要么是相处的好些，要么是差些。我希望我们能够相处的好些，但如果我们不能，这也是可能的。
分析师认为，川普的这些话偏离了许多人期望的那样，美国新任领导人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将会是密切和温暖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对普京先生有一点威胁的味道，这就是你最好跟我站在一起，因为你将会知道，如果你跟我处不来的话，我将比你遇到的任何敌人都更难对付。虽然有关普京的赞美言论不绝于耳，克里姆林宫很是受用，但是我想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不同的侧面，这可能会让克里姆林宫对我们发生利益分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感到有些不安。
这是俄罗斯懂得的语言。
在我看来，这显示出与川普过去的谈论俄罗斯的口吻有了重大的变化，显示出他对俄罗斯的实际看法。
报道所说的奥比斯档案中包含的指控，在观察人士和国际情报界看来是令人怀疑的。
大多数人不相信这些材料是真实的。我的意思是，人们已经指出这些材料中存在很多不准确的地方，这里面告诉人们更多的可能是川普先生与他自己的情报机构之间目前关系的性质。
这位后任美国总统与美国情报界之间的裂痕是分析人士所说的普京或许更有兴趣观察的东西。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国会参议院对国防部长的提名人退休将军马蒂斯、中央情报局提名人蓬佩奥举行确认听证会，这两项提名都十分引人关注，稍后邀请嘉宾为您分析。接上了吗？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
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距离当选总统川普正式走马上任还有一周的时间，美国国会正在紧锣密鼓地对川普内阁人选的确认举行听证会。美国时间1月12号星期四，国会参议院对两位重要内阁部门负责人的确认听证会最受关注。国防部长提名人詹姆斯·马蒂斯和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提名人麦克·蓬佩奥，职业军人出身，曾经担任美国中央战区司令的退休将军马蒂斯作风强硬，人送外号疯狗将军。由于国防部长传统上由文职人员担任，那么川普对马蒂斯的提名引发舆论的担忧和关注。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情报机构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以帮助川普胜选的结论，川普与美国情报界关系紧张。川普对堪萨斯州国会众议员蓬佩奥担任中情局长的提名也十分的引人关注。今天邀请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林佩瑞教授来谈谈他的看法。林教授你好。
今天我嗓子有点问题，向各位多多包涵，抱歉。
我们听得很清楚，辛苦你了。林教授，我们先来说这个国防部长这个职务啊。国防部长按照美国的这个惯例，那么国防部的部长，甚至包括国防部里面的各个军种的部长，比如说陆军部长、空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这些职位都是由文职官员来担任。那么这种安排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这个原则是在民主社会里头一个很悠久的、很神圣的一个原则，就是文官领导武官。因为本来美国创立的时候，已经看得出来有军事管的社会常常是违反人权，很暴力问题很多，而且自从18世纪一直到现在，是南美洲、非洲、亚洲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种例子，军管的社会常常是很残酷的，所以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中国的毛泽东也说过，政权是出于枪杆子，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对，政权出于枪杆子，这个原则跟刚才我们说的是完全180度的相反，要反对的是这个。
林教授，我们来实际上回顾一下最近这些年的国防部长的人选，比如说小布什总统期间的拉姆斯菲尔德，那么包括现任的这个国防部部长叫卡特， 那么他们实际上都是这样的，都不是这个职业军人，都是这样的文官。那么现在，川普当选总统提名的这个马蒂斯，他是一个职业军人，而且呢还担任过这个美国中央战区的这样的一个司令官。那么而且呢还有一个外号叫疯狗将军。那么实际上他的这个提名呢，美国的这个军界和民间是否应该有某一种，比如说担忧或者是一种警觉？
很多人有这种担忧，包括我们国会里头的代表，昨天、今天一直访问他，问这种问题。这个需要一种例外，因为美国法律上，军人要等至少7年才能够当国防部长。他呢，4年前在海军陆战队里头，所以要特别通过一个特殊的法案，说这一次可以例外。今天他们正在考虑这个，而这个投票呢的特点是不是50%得胜，要60%得胜。换句话说是国会里头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得有人支持这样做。我听过他的听证会，他的口气是很温和的。有一些民主党的，包括这个比较左的民主党，还跟他说话客气。我想他故意的要这样做，要不然他通不过这种例外的法案。
林教授，我们注意到前国防部长叫Chuck Hagel 啊，哈格尔，最近啊，他表示担心说，马蒂斯假如要是被确认掌管了五角大楼的话，那么他可能会削弱现在的美国军队当中的，比如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穿军装的高级将领的这样的权力，而使得这些军中的这些穿军装的这些高级的军事官员呢，无法向总统来表述他们自己的见解。你怎么看这个评论？
对，这很独特，我也看到了这个报告。他担心的是，因为本来只有文官能够做国防部长，要是只退休了4年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人进去，他是大将军里头最大的一个将军。那么本来陆军、空军、海军都能够直接向国防部长和总统把他们的意见说出来。那个Hagel 他担心的是，他们的同事也是个大将军，在那儿替他们说话，他们的声音就掩盖了，这遮住了。不能表达的那么独立，那么清楚。
林教授，刚才我们提到，就是马蒂斯将军啊，除了他是一个职业军人，而且呢，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战斗英雄。那么参与过美国的最近的这两场反恐战争，所以呢，被别人送了一个外号叫“疯狗将军”。之所以被别人送这外号叫疯狗将军呢，是他在几次的场合上说了一些话，比如说他曾经对这个驻阿富汗的军人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就说，到了阿富汗以后啊，就是说对阿富汗的这个在作战当中啊，就是it's quite fun to shoot them， 就是说开枪打敌人，开枪打死他们，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儿。你根本就不要去管，然后对要想开枪打死某些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这是对阿富汗的军人说的。那么对伊拉克的军人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一次讲话说，你们到了伊拉克以后呢，要 be polite, be professional， 那除了要对当地的人要非常的有礼貌，要非常的专业的这个军人，但是呢Have a plan to kill everybody you meet， 就是说，但是呢，也要做好准备，见了谁就开枪打谁。这样的一个作风非常强硬的这样的一个将军， 被提名当了国防部长，那么人们是否会担心，那么会鼓励美国的军队更加的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可能会滥杀无辜？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而且很多美国公民有这种担心。我听到他说的这一类话，浑身肉麻，难听进去。奇怪的是，这个人的言语有很清楚的两个层面。今天在听证会上，他非常文绉绉的、温柔缓和的，没有任何这种语言，而且他的一些立场，不是那么极端的，比如对酷刑、水管酷刑那种东西，川普说他赞成，包括那情报局的 Pompeo 的候选人，他也说可以，但是这个 Mattis 的不是，他说他没有看到过水管酷刑有任何，这个效率，他说你给我几瓶啤酒，几根烟，我跟人家话的效果可以达到一样的，所以他的一些立场不是那么极端的。虽然他那种语言，这可能是当兵的语言，在战场说的那种语言，当然我们带到国会里头或者大媒体上听起来很刺耳，很不好听。
林教授，假如您有一票的投票权，您赞成不赞成马蒂斯担任国防部长？
我会投他的，对，我会投他的。
为什么？
不是说我觉得他理想，可是不是他有一个别人站进来会不会比他更好？我担心这个。我觉得相对的来说，他是可以的。
假如马蒂斯上任以后，担任国防部长以后，那么在你看来，比如说相对于可能我们的美国之音的观众比较关心的，比如说美中关系，特别是比如说刚才我们的新闻里头也提到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军事行动，这个方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今天在听证会上听他说到他关心太平洋地区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强调特别关心，这好像是中东的问题，还是他的中心注意点？所以南海的海岛，我没有听到他说任何惊人的话。那位 Tillerson 就是那个国会亲的候选人，他倒是说了一些对中国政府比较有挑战的一些话。说他不应该把南海的海岛都换为军地，而且他继续这样做的话，美国要采取措施，他没有说清楚什么措施。他的话对中国比较强烈，马蒂斯我没有听到他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话。
林教授，我们来说说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这个提名人叫蓬佩奥。那么我们也注意到最近的这些年，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这个职位，担任这个局长的人多半都有军事背景，有许多人他都是将军，是军人，是退役的将军，甚至是有时候是现役的将军来担任这个中情局的局长。那么还有的是从国防部长来转任的这个中情局的这样的局长。那么现在这次川普提名的这个中情局局长的这个人选呢，他倒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背景，他是只是堪萨斯州的一个国会的众议员。你怎么看这个人？
他可以说有一点点军事背景，因为他是西点军校毕业的，而那一年他是西点军校的状元，考的第一名。很明显是个很聪明的人，然后在堪萨斯参议员，不是在军队里头，可是他的一些表示、一些看法都是所谓鹰派 hawk， 他这个比较强烈。比如，Hillary Clinton 在为了那个Libya Benghazi 那事情，他访问 他质问Hillary 是非常严厉的，非常强硬的。而且我刚才说，比如在对酷刑问题，他是赞成的，他这个比马蒂斯更极端啊。他的记录，虽然他没有在军队里头，他的思想，他的记录是相当清楚。
那么现在舆论，比如说很多人担心他担任中情局局长之后，那么担心的这种理由是什么？除了刚才你提到的强硬，
所谓强硬是说酷刑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私人的权利问题。自从那个911以后，安全局设立了一个很广的一个打听美国人打私人电话的一个偷听的一个系统，然后这个斯诺登Edward Snowden 揭发了以后，就变成大新闻，很多美国人是赞成 Snowden 的，他是极力反对的，认为这个人是犯罪，而且美国公民的私人权利，保护他私人电话的私人性这种东西，不是说不要紧，可是比起国防，比起反恐，那是次要的一个位置。所以很多人为了这种问题也担心。
据说蓬佩奥可能在这个听证当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不是太大，可能会比较顺利的通过。那么假如开始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你对这个人的看法怎么？假如你有投票权的话，你赞成他吗？
你这个也是给我跟上次一样的难题。我并不喜欢他这些立场，但是也不是他的话，川普会提什么，别人我也不知道。相比之下，我觉得我有一票的话，我不会投他的。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中央情报局啊，这个中央情报局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历史当中啊，特别是在海外，那么有一个可以说呢，就是有一点这个名声不是太好啊，特别是一些别的一些国家对美国的中情局啊有一些非常不好的看法，再加上就是刚才你也提到，自从反恐战争以后，那么中情局啊对这个在美国国内对美国公民的这个私人信息的这样的监控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做法，再加上中情局也卷入一些丑闻，再加上现在因为这个情报界对于这个俄罗斯说干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来帮助川普，现在川普呢和这个情报界的关系非常紧张。那么这个蓬佩奥上任以后，你觉得他能够改善情报界和川普当选总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吗？或者是改善中情局的声誉吗？
你这里头有许多问题，一个是跟川普对俄罗斯的不同看法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是个问题。不但是蓬佩，是那马蒂斯也有这问题，因为这两个人对普京不是那么友好。川普和国务卿的Tillerson 都比较友好，这个我觉得有一种弹力在里头，他们要解决。
林教授，林教授，我可能要打断您了，我们时间不够了，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里了。
OK， 聊到这里。
好，非常感谢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林佩瑞教授参加《美国观察》，来宾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今天就是否批准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举行了听证。后任中情局局长麦克蓬佩奥对参议员表示，他认为伊斯兰国、叙利亚冲突、伊朗、俄罗斯、中国、朝鲜以及来自网络黑客的威胁是对美最大的安全挑战。在他领导下的中情局将致力于面对这些威胁，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请听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被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为下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的共和党众议员麦克·蓬佩奥，星期四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出席听证会，就美国目前面对的威胁，如何在搜集情报的同时保护美国人隐私权取得平衡，是否会使用极端审讯手法等问题，接受委员会成员的提问。蓬佩奥对参议员表示，他相信伊斯兰国和叙利亚问题是美国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目前我们面临近年来最复杂的威胁环境，伊斯兰国仍然是活跃的组织，仍然在中东掌握主要的城市中心，我们必须确保他们不再扩大，不再屠杀无辜的民众。叙利亚冲突已经成为是21世纪最糟糕的人道主义灾害，这引发极端主义和教派主义兴起，进一步增加该地区、欧洲以及全世界的不稳定。
蓬佩奥说，伊朗是全世界最大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在中东地区扮演破坏性的角色。另外，俄罗斯近年来积极扩张、侵略并占领乌克兰，威胁欧洲，而却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袖手旁观。除此之外，中国和朝鲜也是美国的重大安全挑战。
近年来，中国展现力量，积极扩展其军事和经济的影响力。他在南中国海地区以及在网络空间的活动正不断地推动界限，创造紧张关系。另外，朝鲜也危险地加速其核武器及弹道导弹的能力。
在此之前，美国情报单位发布报告，认定俄罗斯黑客介入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川普曾对情报部门的分析持怀疑态度，蓬佩奥表示，这份报告清楚表示俄罗斯企图通过黑客影响美国总统大选。他相信这份报告的可信度。如果他顺利成为中情局局长，他将致力于防止类似巨大的网络威胁。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报道。
美国各地的城市现在变得越来越适宜行人和自行车通行了。跟汽车上路的人不同，那么步行者和骑车人是没有金属外壳的保护。如今，随着驾车人逐渐地学会了礼让他们，那么街道对所谓的个人运输的载具变得更加的安全了。今年的消费电子展览展出了好几个电池动力的载具。那么这几种产品不再是天价，它们适用于自行车道，甚至可以上普通的车道。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地奇的报道。
移动载具，比如两轮和独轮的 Segway， 已经出现在全球很多城市了。不过，其他人梦想着发明一种接近飞行滑板的载具，强力电池和轻便材料终于使这种梦想成为现实。年轻的示范者驾驭着独轮载具穿梭往来，仿佛是在冲浪。他们说，学会驾驶需要一点时间，不过一旦掌握了窍门，你就会意识到控制平衡是多么的轻而易举。加速只需要把身体前倾，身体向后仰，速度就减了下来。 Hoverboard 发明人罗伯特·比格勒说，这是梦想成真。
我想要的是尽可能最小型化的个人移动体验。我想要的是，其实就是那种在陆地上冲浪的感觉。如果超过一个轮子，我就得不到那种陆地冲浪的体验了。
Hoverboard 靠两个可移除的电池维持运转，每个电池充电时间需要1个小时。它的最大行程大约为32公里，最高时速可达10公里。将在3月推出的最新版悬浮滑板 GeoBlade 价格大约是1500美元。对那些无法想象自己驾驭独轮载具上路的人来说，3个轮子再加上车把，也许会更有吸引力。一款名叫 Cycleboard 的电动滑板车更容易驾驭，因为它有车把，增加了骑车人的安全感。
你倾斜身子， Cycleboard 就跟着你朝你倾斜的方向转，所以你的身体重心总是在正确的一边。
Cycleboard 的最大行程大约为40公里，最高时速大约32公里。它可以牵引一个轻型拖斗，售价也是1500美元。发明者们还在考虑帮助残障人士，让他们的交通设备重量更轻，用途更多。这部轮椅甚至可以在室内穿行，这要归功于所谓全向轮的定向轮胎。
有24个独立滑轮，它们接触地面后开始转动，这就给了我们28英寸的转小弯的能力。
跟吉普车一样，这个轮椅也是四轮驱动，有两部发动机和独立的减震系统，只有两个控制键，一个是摇杆控制运动和方向，另一个是小拉杆负责速度。轮椅有足够的动力和稳定性，可以驶过相当不平的地面。这种轮椅的价格不菲，大约为$15,000。不过，医疗保险公司会支付某些型号的一半费用。美国之音普蒂奇，拉斯维加斯报道。
新年初始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重下决心，要自己甩掉肥肉，保持身材。现在越来越多的设备和手机应用为人们提供了除了健身房以外的其他方式，很多用户正在试用这些设备。据科技专家表示，这样的趋势在亚洲和美国更是明显。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马特·奈特住在硅谷，他热爱搏击，不过过去的经验告诉他，雇佣一名教练的价钱可不便宜。
以这些人的专业水平，跟他们上一对一的课程会花掉很多很多钱。
奈特四处寻找，找到了一个可以穿戴的名叫 Move 的设备。与其他只是记录用户走路步数的可穿戴被动型装备不同， Move 可以在锻炼过程中通过移动设备上的应用程序口头指导和鼓励用户。
Move 不一定会像真的教练一样给你完整详尽的指导，但是能引导你完成运动的有氧锻炼，而这其实是搏击运动中更难的事情，因为你会耗尽精力。
奈特经常使用这款产品，所以 Move 雇佣了他来进行产品测试。除了有氧搏击，这款防水装置还指导用户进行另外四种运动：游泳、自行车、跑步和体重训练。
Move 的联合创始人是北京人李萌。
在硅谷，我当时在做另外一个公司，然后非常的忙，然后所以没有太多时间去运动，而且也没钱去请这个教练，所以呢，当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哎，如果可以有一个随身教练一直跟着你，然后可以帮助你锻炼身体，督促你锻炼身体，然后并且给你最有效的锻炼身体的方式，而不需要你每天去花很长时间，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非常想要的产品。
他解释说，这款可穿戴装置与市场上的其他产品不同，因为其追踪用户运动的方式不同。
这个三维动态识别的技术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这个是一个软件跟硬件创新的结晶。通过这个传感器和后面的算法，我们是可以知道你的这个你的手臂或者你的这个脚腕在 3D 在这个三维环境中是怎么运动的。
李萌说，以健身为目的可穿戴的设备不仅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在很多亚洲国家也是如此。
中国的消费者或者其他国家亚洲的消费者，很多消费者的需求跟美国消费者需求还是很近似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说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这个成长。
和许多来美国就读研究生学院的移民一样，李萌决定留下来，他选择在硅谷给 Move 安家。不过李萌在中国也有一群职员，他预计随着这个成立3年的初创公司不断成长，他也会更多的出差回国。
美国之音李爱玲，加州圣马特奥市报道。
焦点对话主持人介绍今晚节目内容。
大家好，美国新总统川普还没有上任，中国商人就已经纷纷出马，包括了中国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还有安邦集团的董事长吴晓辉，都在近期内与川普本人或是他的家人密集的会晤。中国这些重量级的顶级商人纷纷在此时出动，难道仅仅是在商言商，还是肩负着政治任务呢？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